你好，欢迎来到故事开放麦，这里是故事 FM 的全新单元，我们去线下收集故事，面对面的见证一段人生，然后把其中的一些带回来转交给你。今天你会听到的这四个故事是一段线下活动的音频实录，来自于故事 FM 在3月30日举办的线下活动。这次的故事开放麦主题是我的第二人生，我们携手华夏基金、喜马拉雅策划了一系列从养老话题出发的线下活动，探讨关于未来的无限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啊，三月这场活动只是我们今年一系列主题活动当中的第一弹，接下来故事开放麦还会去到全国不同的城市举办线下活动，可能是上海、成都，也可能是深圳、广州。你希望我们去哪里？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今天第一位分享嘉宾其实都不太需要我的介绍，你一定刷到过他的视频，他就是故事 FM 第611期的讲述者，56岁独立改造房车自驾游遍全国的苏敏阿姨。有请苏敏。
我是苏敏，苏阿姨，我的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我是一个从56岁开始开着自己的小车游遍中国的一个小老太太，应该这样说吧，一个小老太太。今年呢，我已经是在外面的第4个年头了，今年我也整整满了我的60岁，马上就是我60岁生日了，所以我现在说我60岁一点也不为过。我是从2020年，就是我56岁那一年开始的我的自驾游，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契机的。因为那个时间呢是在家没事儿，因为带外孙的时间，在家也是和普通老太太都是一样的，都是经常刷视频呀什么的。当时呢我刷到了就是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视频，这个视频呢对我的触动很大。其实我感觉这种生活好像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找到那种感觉吧。所以后来当我的外孙上了那个幼儿园以后，我有了时间，在2020年的9月24日，我就是开上我的小车，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车上，就一溜烟的就跑出了我们郑州，开始了我的第二人生。当时出来的时间，很多人都说：“阿姨，你旅游做我们做过攻略。”其实我从来不做攻略，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攻略要怎么做。可能很多人出门的时间都会想着：“我要怎么去做攻略？我要到哪一站？要住到哪？要怎么样？”我这个完全都没有概念。其实我当时要是如果有这些概念，可能我这第一步根本就出不来，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我的一门心思就是我要去寻找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当时可能好多人认识我，也知道我。过我的前半生的故事，毕竟我也是一个传统观念下长大的一个妇女吧，从小是女儿，后来是成了妻子，后来又成了母亲，再后来又成了外婆。我的人生和咱们很多很多的普通妇女是一样的，这样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这个年龄段，社会担的责任一直在慢慢的随波逐流往前走。但是就是前半生呢，可能有的人会遇见好的家庭，遇见爱你的丈夫，会过得非常幸福，知道这个家是你的港湾，是你的依靠。可是我没有，因为当时我老公我们两个呢就是生活是 AA 制，而且可能我们的观念不同吧，就是经常会去争吵啊。后来我就感觉我很压抑在那种生活条件下。在这呢我就不细说了，因为很多人从我的故事里面都看到过。后来我就是开始了我的自驾游，我只是当时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去寻找一种不同的人生，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开着我的小车出来了。我当时是第一站，我是准备去四川。为什么要去四川呢？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吧，我是一个藏二代，就是我是在西藏出生的。我父母当时是西藏的援藏工人，后来我们内调了以后，我有好多同学都是在成都那边，所以我第一个目标呢，我就是要去找我的同学，因为好多年没见了，想见见我的同学们。后来就经过成都，在成都停了可能有10几天吧。为什么要停10几天呢？这个要从另外一个故事说起。其实我的家庭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是没有那么多钱的。我出来之前呢，一开始呢我就是上班，后来我的厂子倒闭了以后呢，我就打工。其实我打工做过很多工作，因为现在可能我直播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阿姨，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阿姨，你有没有上过大学？” 或者是你是不是教师一类的，其实我真的是一个打工者。我在失业的那些年，我做过清洁工，然后又送过报纸，后来又在那个超市又打过工。当时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能胜任的工作，我什么工作都去做。所以当时就是我出来的时间，我想说的是我出来的时间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不瞒大家说，我出门的时间我身上只有不到2500块钱，2300多块钱我记得是。因为我所有的积蓄我都拿来买那个装备了，因为要住到车上，有些就是睡觉啊吃饭呀，路上基本上满足你生活需求的一些装备。在成都停的时间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经费了，在那停了20多天吧。等到我的工资发了以后，还好我有退休金，发了工资以后我接着去，就去了云南。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刚开始出来的时间真的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找露营地。刚开始是按照网上的一些就是 APP 去找的，但这个 APP 呢，可能有的时间是它很长时间不更新了，它这个 APP 不一定正确，你一定要看它的留言。但是我没有经验呢，也就不看留言，就看这个 APP 人家的地址就走。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当时比较认为比较害怕的一个故事，就是刚出来受到的挫折吧。那天我记得我是往云南的昭通去，到昭通中间呢是有过几个小镇子的，当时一个小镇叫寻甸，我记得很清楚，晚上7点，天都快黑了，那个时间云南天气还没黑，我就想找一个露营地。当时我是地生路不熟的，然后就按 APP 上呢就发现了一个营地，人家给我介绍的就是这个营地是生态的房车营地，而且有水有电能钓鱼。哎，我说这个地方不错耶，我说出来玩了到这个地方去露营肯定很美。当时我看了我的距离到那是50公里，对于一个开车的人来说50公里好像不算多远，对吧？我们一脚油门就过去了，所以当时我就毫无压力的就往那个地方走了。开到就是8点多的时间，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那个时间我已经进山了。你知道云南好多都是进到山里面的，有山区。当时我记得就是8点半的时间吧，我就看那个路上啊，那个弯弯曲曲的那个山路，我盘山走的时间，那个路可以说没有任何灯，也没有任何灯光，没有任何村庄，就我一个车孤独地在那个路上奔跑。其实说不害怕那是瞎话，其实心里还是忐忑的。但是呢就是说害怕呢，自己感觉哎，营地很近，我马上就到了，没事，开着车比较安全。所以当时就一直往里面走，我记得到地方的时间是9:40左右。因为是山路，要是平路50公里就一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山路你盘山公路走的话又不熟，走得比较慢，所以9点多我才走到。当时停到车以后我就知道坏事了，为什么呢？因为鸦雀无声，整个山谷里啊很寂静的山谷，什么声音你都听不到，甚至连声狗叫都没有。我就往右侧看，它这个一片水草，确实是有水，但是水里面有草，完全不是可钓鱼的那种样子。然后又往左边一看呢，有2间房子，这2间房子其中一间是亮着灯的，一间是黑着灯的。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也有房子，应该有人吧，先下来喊喊。当时我就下车了以后我就问有人没有，有人没有，问了半天没有人回答我，甚至两个鸡都没有回答我，所以当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这个时间心里确实是害怕的，是恐惧的。然后我就壮着胆子就往那个亮着灯的那个房间里面就去走。过去了以后推开门，里面什么又没有，因为是在山沟里，可能电压不足，那个灯泡的是黄黄的那种灯。屋子的中间就放了一个大圆桌，圆桌的旁边有好几把那种椅子，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就这一个房子。然后当时就哎呀，就想着这个房子里面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亮灯呢，就走吧，感觉有点恐惧了就往后走。当时说实话我害怕的我就没有转身了，我就直接就是退着啊，不敢转身，退着退到我的车跟前，用手这样拉开车门，自己就上去了。上去以后把车门关着就说哎呀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已经晚上9点多10点，再一耽误都半夜了，哎呀就赶紧上车吧。结果上车了以后更加悲催的是在山沟里没有信号，当你的导航下了导航，你再想回到原来的地方你肯定要再重新上导航，没有信号你上不去，你想导哪都不可能。所以没办法，手机往那一扔，发动车就开始走， 顺着路往前走啊，回到大路上以后，这个时间心才放下来。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大路顺着往前走不远，它没有村子它有城镇，没有城镇有村子，就比较安全了。就这样我还走了有40多分钟才遇到一个十几户人家的一个镇子。然后这个时间手机有2-3个信号吧，我就把它直接导到高速上。当时我记得我进到高速服务区的时间都11点多了。这是我出来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比较害怕的故事。其实当时后来想，那个地方其实也没什么，它可能是当时在修公路啊，修什么的人可能是中午休息的地方，也可能人家下班走的时间灯忘了关了，然后造成没有人。但是在一个人到非常黑的那个山沟里的时间，不管是我不管是谁，我感觉男生可能要好一点，女生肯定都会害怕。当时我确实被吓到了，可能好多人都说，阿姨，那你遇到这种困难你有没有想着要回去？没有，我想到我既然要出来寻找我的第二人生，去寻找我的自由，我就不能放弃，必须要坚持。所以我就继续坚持往下走。从那开始了以后，我就开着我的车，到目前为止我是走了大概16万公里的路程。中国的城市呢，我基本上走了400多座。听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说，阿姨，这你一直是讲的旅游啊。其实我还想给大家说，就是我们老年人到了我这个阶段，好多人都说，阿姨，我好羡慕你，你自己现在又能去挣钱养活你自己，哎呀，我好喜欢你，希望我的老人也能像你一样，有你和你一样的这种思想。其实怎么说呢，我也不是说让大家听到我的故事都放弃家庭去自己去自驾游啊，或者去干什么。其实我感觉你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是逛街呀、打牌呀，哪怕跳个广场舞，只要你快乐就好。作为老年人，虽然你不能为事业而奋斗，但是你最起码做到一条，就是不要拖子女的后腿。就像我一样开着车自驾游，我现在身体倍儿棒，吃什么都什么都香，我的女儿不用为我的身体而担忧，而且呢我还能挣到我自己的养老钱，我感觉这样特别特别好。而且这种人生呢，比着我前半生干什么都不行，靠打工也能挣那么一点钱，只能够自己吃饭花了，什么都没有，我感觉比那个时间强多了。而且我出来了以后还实现了一个辣椒自由。这个辣椒自由怎么说，你们不要笑，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这是吃饭的问题，因为你在家的时间，因为一家人的口味不同，他不吃辣，他不吃硬，他不吃软，所以你做饭的话可能要照顾很多人的口味。但是你出来了以后不用，你自己想干什么你24小时吃辣椒没人管你。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在家因为家人不吃辣，我就忍着就不吃辣。出来了以后我可以说头一个月我基本上都是辣椒炒肉、清炒辣椒、辣椒炒蛋，都是这样吃的。在别人都实现经济自由的情况下，我实现了我的辣椒自由。所以说在出来了以后真的心情是特别好啊，心情特别好。以前呢可能说人家说人生是百味，酸甜苦辣都有，我感觉我以前有酸有苦，辣都没有，只有酸和苦。但后来呢我尝到了甜，也尝到了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希望大家呢在工作之余，如果你今天你感觉你的工作不顺利了，你感觉你到瓶颈了，你想散散心，那么你可以抽出1-2天时间多出来看看，真的是对你有帮助的。就像我们这种旅游，喜欢他的人是诗和远方，不喜欢他的人是世出漂泊。不管怎么说吧，其实我感觉我是在走诗和远方。今年以后呢，我可能会本来还计划准备出国一趟，但是家人们都比较担心我，毕竟年龄大了嘛，然后语言又不通，所以害怕。所以我如果能遇到那么1-2个合适的伙伴呢，可能也会出国转转。毕竟我已经60岁了，留给我的时间吧，也不太多了。像我能够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的在外面漂泊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所以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去实现我所有的愿望。我也在这啊，也祝大家啊都能够行动起来，实现你的梦想，实现你的愿望，找回你的第二人生。好，再见。
那今天的第三位讲述者刘宁，他是故事 FM 老朋友了，很多听众其实都在挂念着他的情况。他是2018年的第60期的讲述者，当时他给我们投稿说自己患了癌症的经历。我当时看到投稿之后，就赶紧把他邀请过来录制了那期节目。20几岁的年纪，当时他就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考验。那这会如何影响他的生活态度？劫后余生的日子里，他又是如何打算的？有请刘宁。
我是2013年得的癌症，然后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感觉是，哎呀，我可以好好休息了，因为之前工作就是比较忙，我也确实是想找一个理由去让自己躺平吧。然后呢，没想到让我休息的理由居然是这样的疾病。然后呢，大夫跟我说，得了白血病。然后我没有想太多，我觉得是，哦，白血病跟癌症不是一回事儿吧？是不是换个血就行了？然后，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一切的结果其实就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我的父亲知道我得这种疾病之后呢，医生跟他说，需要花180万，也不一定能治好，可能会打水漂。他往后退了一步，然后腿软了，后背撞到那个住院部的那个墙上了，然后呢就瘫坐在这个楼道里，就这么坐在那儿。之后的事儿是听护士跟我说的，我当时父亲没有什么表情了，就是目光呆滞吧。因为我的高中和大家就不太一样，我高一的时候我爷爷因为心脏病去世了，然后高二开学呢我妈自杀了，然后高三就我奶奶走，所以是他唯一的亲人，所以他就觉得如果再失去我的话，不敢想象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阿姨还有一个旁边的一个男的家属把我爸拉起来了，然后把他扶到那个附近的病房，然后让我爸在那个附近的病房那个床位那儿先躺会儿，因为当时那个那儿还没有病人呢，所以给他打了一个葡萄糖，就是让他先缓一缓。刚才我谈到的这个阿姨呢，她是我继母，我可以说她是一个极为优秀的人。她和医生呢去沟通我的治疗计划，因为化疗它是有一个方案的，就是几个方案去判断哪种治疗方法对我更好，包括我每个阶段用药、药效、副作用，还有就是如何和医生修改这种治疗方案，他都会和医生沟通。这件事也是让我第一次特别敬佩我的继母，因为我对他的要求其实就是把我爸照顾好就行了，其实我没有特别说要求他对我怎么样。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医生，但是对我做了特别多特别多的照顾。比如说我在化疗的时候，他就一直是拿着个那个笔记本做记录，就包括每次换药，然后我的后续换了新药之后这种身体反应他都会记录下来。我因为在化疗期间呢，他是对身体有一些其他方面伤害的，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比如说掉头啊、呕吐啊这些。然后我呢是因为化疗期间就是引发了我的这个肠梗阻、腹水还有这个胰腺炎，然后呢我需要清空肠道。那我的阿姨他就用手把那个开塞露塞到我的身体里，然后帮我接大小便，然后还给我擦拭这个身体，因为夏天嘛，就是后背这块如果我不起来擦的话可能会起痱子呀这些。然后呢他还会和我的中医姨父学习按摩，就是减少这种我因为全身动不了手脚的这个包括腿部的这个肌肉的萎缩。直到我最后一次出院的时候，我的阿姨跟那个住院部的护士他们说，其实她不是我亲生母亲，她就说呢，她只是我的一个阿姨。然后那些护士就都惊了，都，至少在我看来，我是没见过这么负责的母亲的，就是我觉得我阿姨做到了。接下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我讲一讲我父亲，就是他在那次瘫坐之后呢，就第二天就是也是如约来陪床了，然后呢，sorry， 他来陪床了，就是那次之后，我就发现他头发白了，然后当时还不到50岁。接下来我的这种治疗， 可以说特别特别的痛苦，就除了我讲出那些并发症以外，我其他器官也受到了很多影响，然后我就各种转院，就因为肿瘤医院他们就不接收了，他们就觉得可能我没有太多这种治疗价值了，然后就找关系啊，去佑安啊、天坛、协和、宣武，反正北京这些大医院基本都去过了，然后呢就去治疗具体的某个器官的疾病。转院期间我其实是对自己绝望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就远远超乎了我对这个疾病治疗的这个判断，我觉得我可能完了。不过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在这个各家医院都转一圈之后呢，我又成功回到了这个肿瘤医院。突然有一天呢，我的那个主治医师他让我家人给我点吃的，说看看我的这个身体反应，因为之前肠道已经清空了吧，就是用完药之后觉得我可能要去适应这个新的食物，就是让我去调整一个正常的作息状态。然后我家人给我第一个吃的呢是苹果，就是我爸把那个苹果给切成片了，然后放到我嘴里。当时第一感觉是啊，就叫出来了。医生呢和家属呢他们就慌，就说怎么回事儿这个。然后我就说这太酸了这个。因为当时就觉得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接触过食物了，然后你突然给我吃一个东西这么酸，就觉得哎，然后我就皱着眉头。但是后来呢，就是你感觉到那个甜味上来了，然后就觉得哎，这东西还挺甜的。其实我觉得苹果它只是一个点，就是当我能吃到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我可能我能活回来了。当时的第一感受是我觉得那个病房更亮了，我也能看到那个阳光从那个窗户外边射进来了，看到一个它的一个阴影。然后呢看那些父母啊、医生啊、护士啊，还有我的两个病友，包括他们的家属，都一直在看着我，然后就会感觉自己又重新感受到味道了，酸味儿、甜味儿。但是呢我还是想尝更多的味道，就是说随着这个饮食的慢慢恢复正常呢，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身上那些管子呢也是越来越少了，我开始身上有30多根管子，然后到10几根，到最后就是只有几根了。所以就是身体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吧。我从别的医院回来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有5个月没有化疗了，它这个肿瘤它是会正常情况下它是会慢慢变大的，然后回这个肿瘤医院做了一个 PET CT， 结果就是还是很意外的，就是我在没有用药期间我的这个肿瘤它变小了，所以医院就决定可能就不再对我进行这种化疗的这种工作了，就是给我一些辅助性的药物，因为在没有化疗药前提下我的肿瘤它已经是在好转，然后最后是钙化了，所以呢就是结束了最后一次疗程之后我就出院回家了。咱们国家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出院之后呢我开始进行这个康复的锻炼，然后当时自己的心气很高，就觉得我可能会比我生病之前的状态会更好，我就打球、踢球，然后骑行，就是做着一切能就是帮助我恢复身体机能的事儿。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本身我就喜欢体育运动，从小到大就喜欢玩这些，然后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是真的闲的没事干了，所以就是做这些体育运动。只是说呢理想很丰满，然后现实很骨感。比如说我打篮球吧，罚球是罚不到篮筐的，因为这块没有劲儿。然后呢比如说你过人的话也没有加速度，如果你速度不够快可能也过不去人。然后包括射门，踢足球射门也很没有力量。然后包括我最喜欢的骑行，就之前可能骑一个100多公里，到后续呢我再骑可能就是10公里是一坎了，其实心里真的是挺遗憾的。每次这种锻炼完之后都会感觉很失败，我也知道它身体恢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经过每一次每一段的锻炼都没有感觉比之前更好的时候，我 我就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怀疑。有一次我在吃晚饭的时候，我的那个阿姨就是继母，她就是看出我的心思来了，就从那个厨房走出来说，你不想你都多大了，就不说化疗这事儿，你都28了，可不能跟那个18岁时候的你比了。然后听到这句话呢，就好像身体通了电一样，就想，哎呀，是啊，我都28了，躺平3年，这身体按正常来说也是该走这个下坡路了。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屋子里，就躺在床上一直想这事儿。哎呀，我都28了。我同学呢，他们都是在不同的行业精进着自己，然后我呢却在家里边打这个英雄联盟，就觉得跟人家的差距就很大。在这种状态下呢，就是经常会睡不着，可以说辗转难眠。然后有一个问题呢，一直是困扰着我，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变回正常人。因为当时你都28了这句话一直是存在我的心里，我就在想啊，我还是要去工作了。找工作其实对我来说呢，确实要面临更多棘手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困难，就是我该如何跟那些公司那些 HR 去描述我这段经历。你知道癌症就是在大家第一印象里边是不太好的，他们会不会担心我在工作期间跪了。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接踵而来，我已经3年没有工作了，那么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知道 gap year 在国内其实不是很普遍，假如人家也是学习，无论是高中也好还是大学毕业也好的毕业旅行，那我这算什么呢？就说那些入职的那些员工呢，他们的无论是头脑还是身体呢，都是处在巅峰。那么化疗之后呢，我呢明显感觉自己的反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记忆啊，这些方面都明显不如别人了。然后我年龄又比他们大，就比那些应届生大。那我在想，我的竞争力在哪儿呢？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比较麻烦。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我在找了半个月就重新回到了这个工作岗位。因为我的工作呢是一些具体的项目，就是把事儿做好就行了，不用说去跟太多人打交道。所以在我填写那个入职那个表格里边，它有一个健康的选项，我写的是这个良好。可以说就是恢复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呢我已经做到了，走的还算是顺利。然后恰巧我领导呢也是一个户外爱好者，所以说有这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呢，就是可以帮助我更快地融入这个职场。那这些年呢，我在工作中呢拍过罗翔，也进过党校，后来在那个伙伴的创业公司呢工作，然后有时加班也会到天亮。小时候不觉得这个活到老学到老是一件好事，因为学生时候就不想上学，觉得学习太累了。然后现在觉得其实这主要讲的也是一个心态。那我希望老年时候的我也会能听懂这些00后啊他们说的那些，比如说尊都假都的那种话啊。对，我希望我是那种老顽童。其实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压力，就是我的姥爷是军人，他们在朝鲜呢打这个战争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就是活着回来取得胜利。然后我的上一辈呢，他们是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呢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就是更多思想上的追求，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将自己的兴趣呢把它价值发挥最大化，然后产生对社会那么一点点积极的作用，我觉得就够了。我就想，如果就是哪天我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我终归是想留下点什么。比如说和不同行业的人聊天，我都会以很积极的话语去鼓励他们。我是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相信人是善良的。如果那天真的是很快出现的话，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的笔记本里边记录着一个个普通人酸甜苦辣的一生，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丰富的一生。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还有好多好吃的没吃过，所以我就想体验更多的极限运动。然后呢，还想再帮助几个山区的孩子吧，因为之前一直在帮助一些残障儿童，然后山区的孩子之前也没有太多过接触，但是看过一个片子就觉得他们挺苦的，我想去帮助几个梁山的这样的孩子，目前也是在沟通这件事儿。我想对那些在我生命期间帮助过我的人表达感谢。对于我自己的这辈子，就是希望我在临走的时候 比我在刚到来时的灵魂更高尚一点点吧。我觉得能做到这个就足够了，谢谢大家。
感谢刘宁的故事。其实只要迈过的那个坎儿啊，你把它叫被偷走的三年也好，把它叫 gap year 也好，至少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让你停留下来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那我们的第四位的讲述者是财经类播客面基的主理人老钱，他同时运营着微信公众号老钱日谈，他做的节目以选题关键、嘉宾重磅输出精准著称，被听众称为财经类播客的一个卷王。播客类这肯定是我们的同行，但我觉得他肯定不是财经类播客的卷王，他应该是播客类的卷王。我和老钱是上周才第一次见面，才第一次面基，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人运行一个播客和一个微信公众号，但他播客在小宇宙上每期都比我们一个团队运营的这个故事 FM 量要高，所以推荐大家都去听这档播客。老钱这些年经历了从白领到创业者的身份转换，虽然正值当打之年，但他对养老话题早就有未雨绸缪的这种关注，他既是一个投资者也是一个观察者。欢迎老钱。
我跟故事 FM 应该算同行，也是做播客的，然后客观上讲我的播客内容更多跟理财相关，但主观的讲我觉得自己做的是情感播客。然后艾哲老师今天给我安排了一个题目是更多去聊聊养老，我不太想去聊那些远方的宏大叙事，其实我今天更想分享一些关于养老我自己观察到的学习到的具体的小事儿。因为焦虑的反面就是具体，以具体起来其实对生活啊对养老很多空泛的焦虑就会淡很多。我妈是66年生人，她很幸运，她50岁就退休了，然后今年已经退休7年，但对她来说养老是正在进行时，但她也没觉得自己在养老，一来她根本不承认自己老了，至少嘴上是不承认的，第二来呢就是对她来说真正紧急又重要的养老问题其实是我80多岁的姥爷，所以我妈现在主要操心她的养老。在我看来就是养老是一个三代人的命题，对我和我妈而言主要是帮上一代养老，我们自己在实践这个过程中顺便也学习和思考一下自己的养老问题，所以现阶段来说我姥爷是我们家全家的这个养老学习对象。然后去年老头在自己家里边摔倒了，他被一个不到5厘米的这个落差给绊倒了，然后我姥爷他现在这套房子是当年的单位分房，他住了20多年，那这个5厘米的落差他踩了20多年，但可能那一次他就没有协调，肌肉可能也是老了，肌肉没有反应过来，没有协调好，他就摔倒了。但是万幸家里边铺了地毯，不厚，就是很薄的一层地毯，稍微缓冲了一下。然后万幸的是，只是摔断了2根肋骨。这话听起来有点诡异，就是我说万幸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摔到脑袋，因为摔到脑袋的话可能事儿更大。然后万幸只是断了2根肋骨，他不影响活动，不影响吃饭，不影响呼吸，所以其实住院就好了。然后万幸是没有摔到胯骨，因为一旦摔到胯骨的话他就必须得手术，甚至可能要打钢钉，然后他这个年纪其实已经不一定能下到手术台了，而且胯骨一旦断了之后就你会被迫的长期卧床，其实老人特别怕卧床，因为一旦你缺乏活动，然后你肌肉就流失很快，身体也会很快垮掉，客观上呢又必须要有人照顾。我其实对这个事比较敏感，是因为我家里边就有亲戚是这么走的，80多岁很简单的一跤，然后胯骨骨折不能下床，半个月人就走了。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这套房子做过那个地面找平，或者说这套房子全屋通铺了特别厚的地毯，或者说我姥爷家的墙上有特别多的那个扶手，那可能是不是他摔倒之后的这个风险就会被大幅降低，这就是我想说的具体。因为这件事儿，我对那个房屋适老化改造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度我非常想装修，真的就是比如说防眩晕灯啊，环绕式淋浴啊，其实适老化改造有很多的学问和讲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要不然我们干脆把姥爷的房子装修一下。但是问题就来了，都是很具体的问题，我姥爷有3个子女，然后我妈是老大，那我们谁来找这个真正懂行的设计师，谁来盯着这个改造细节，然后这个装修的钱谁来出，装修期间我姥爷住谁家，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这么一个当了几十年一家之主像倔驴一样的老顽固。所以这件事儿呢就没能推动下去， 就是因为这些很具体的问题了。装修这个事儿让我意识到，其实三个人的可能效率也未必有一个人高，所以我姥爷这个房子就没装修上，但是我给我妈换了房子，对吧？我给她换了一个新的电梯房，因为全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嘛，这些事现在我不做，以后也要做，但我发现只是我自己来做，效率反而会高很多。然后房子我自己是很喜欢了，就是小区容积率只有1.2%，然后人车分流，抱歉我太紧张了。然后屋子也是零落差的，然后厕所也足够大，因为厕所大就意味着其实你可以以后比如说两个人辅助去洗澡。然后房子在沈阳的二环外，附近有三个大公园，但是问题又来了，就是我会问我妈，我说你住得舒服吗？她说一方面她觉得住得很舒服，但另一方面她又抱怨，然后她的抱怨也很具体，就是买菜贵，然后没有健身房。我就一直不太理解，因为确实其实在北京很难有真正的生活。我有一次去上海出差，然后我住在那个徐家汇的老小区的民宿里面，就跟着一群本地的，其实更多还是上了年纪的人，然后我去吃那个社区食堂，然后那次是真的把我震惊到了，我才意识到北京和上海的差距。我点了一碗阳春面，点了一碗红白豆腐汤，点了一块2两的那个类似于松鹤楼的那种焖肉，就像100克，点了一份现炒的那个青椒肉丝的浇头，然后还有一块煎蛋。然后我甚至非常事儿逼的跟师傅说，我说不要那个鸡精味精，居然也做到了，然后没有料理包，全部都是现炒的。这顿饭只花了36块钱，就我真的被惊到了。然后我才明白，可能我妈想要的所谓的那个配套是这种很便宜的很实惠的社区食堂，然后是菜很新鲜的步行可达的菜市场。我是也是慢慢理解起来，其实他也想要很具体的东西。那养老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需要让我妈去买保险，那很自然的就不出意料的她非常不愿意，那我就半强制的帮她买，但我也不能直接替她买，因为还有健康告知。反正最后就是半推半就的买完之后，每年交保费的时候她也会抱怨。那后来她的老姐妹得了乳腺癌，她去看望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整个这一套，就是他又很庆幸当初我半强制的帮他做了投保。所以这件事又让我意识到，就是老年人真的要劝吗？或者真的要规训吗？还是真的要去说什么？还是说如果我们让他们自己去经历自己去感受，其实也不用太费太多话。然后那我也会让他去抵检，同样的他肯定又是很像，对吧，典型的中国式家长，他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又给他买了那个就是商业体检，然后他为了省钱或者不浪费钱还是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不久以后又拿新闻给我看，他就说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体检机构不准，说你这个钱白花了。他的担忧也很具体，然后我说那咱们就去公立医院体检。但是他又会觉得跟大部分老人又一样，他会排斥去医院，嫌麻烦，人多排队。那后来这个事怎么解决的？我劝他，我说你每周去看我姥爷的时候，你顺便去附近的那个医院做一个项目，然后下次去再做一个项目，就是顺手的事儿，而且你又不缺时间，这样的话阻力就小很多。你看，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烦恼又被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又给解决了。再比如钱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大家一谈到养老就会有很多虚妄的宽泛的担忧，比如说到底多少钱才能足够撑起一个人满足他个人标准的这个体面养老，我不说温饱养老了。我自己也把这个问题变成了更加具体的事儿，就是我能不能在我妈的退休金之外帮她再造一条只要活着就能领钱的养老现金流。这下思路也就更清晰了。其实大家刚才听苏阿姨的例子也听到了，就是说下一个月的钱还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还好我有退休金。其实只要你活着就领钱这个事对养老特别重要，而不是说你有一笔钱，而是说下个月你会什么都不用想的，他就会到账一笔钱。然后我算了一下，其实我妈她的退休金7年前，她50岁退休的时候，她退休金是2000块出头。7年以后，真的很感谢国家，因为我们国家的退休金真的是每年都在涨的，而且它的幅度是高于 CPI 的。所以我妈现在的退休金是还差几块钱就到3000块。那我算了一下，其实如果我能有70万左右的本金，然后按照5%的股息率来算，就能再复制一条和我妈现在这样每个月3000块的养老金类似的稳定的，只要活着就可以领钱的稳定的现金流。所以我又劝她买了一些底层为红利因子的资产，比如银行股啊、水电股啊等等。然后再比如健康的问题，身体健康其实就是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很宽泛的烦恼或者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如何才能尽可能的推迟进入半失能半失智的不体面的阶段。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于养老 最终极的恐惧，就是你成了一个行动不方便、思想脱节，然后处处需要人照顾的那个阶段，但他一定是无法逃离的。面对这样的恐惧，那我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很具体的抓手？比如说，我能不能在我家附近的健身房打卡？我能不能给我家里买一个椭圆机，或者是一个买一辆自行车？咱们今天练哪个肌肉群，做几组动作？我能不能多做几套抗炎的食谱？我自己也去健身房健身，特别有意思。我发现健身房里有两类人，一类就是我这样的工作间隙过来去健身的中年人，然后大家都是生无可恋，行尸走肉，发出的声音都是然后在隔壁，比如说一般有一个玻璃房子，然后里面就是像我妈那样的老太太，大家会跳什么肚皮舞啊，穿的花枝招展的，每个人都特别的臭美，但是又极其的开心。然后我会观察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我妈也练肚皮舞，我甚至不敢去脑补她跳舞的样子，但是我看到那些健身房里的阿姨，就是真的是完全泾渭分明的两拨人。所以说我看到他们，我自己还挺向往退休生活的。然后健康也肯定不只是身体层面的，更还有心态层面的。那客观的讲，确实得财务健康，确实得不为温饱发愁，你才能心态放松。然后心态放松还包括和谐的家庭关系，然后不进入绝缘社会。如果大家关注这个养老话题的话，就是日本很研究什么三无老人啊，绝缘社会这些，对，脱离社会关系是一个挺可怕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老了以后是要被各种事儿拎起来的，不是说在家里边过着那个无所事事的享清福，这个事儿它绝对不意味着养老的幸福，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对，至于到底是被什么事拎起来，我想今天的活动包括后面要来上来分享嘉宾都会给大家充分的展示这种多样性。我也相信也不会有人愿意在焦虑的驱动下去做事儿，然后去做一些对未来的规划，对养老的规划啊。你的出发点一定不能是焦虑，而是当我们面对这种比较虚妄的宽泛的长期的安排的时候，当你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又一个很小的非常个人化的甚至难以启齿的问题。我们解决它的过程也是找一个又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方法去把它干掉。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分享经验，其实我自己都在观察和学习，但我意识到就是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一切，然后起心动念才有这个意愿和办法去一个一个解决这些小问题啊。谢谢大家。
在一个完善健康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下，其实大家对自己的养老，对自己未来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敢去做出第二人生的选择。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位分享者江大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华夏基金的养老唤醒官，他给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提出过关于养老的建议。他总结自己的人生是年纪轻轻，儿女双全，生活太稳定。那这样生活稳定的朋友如何看待自己的第二人生？有请大白。
大家好，我是江大白。今天这个开放麦的主题是我的第二人生，但是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就是很可惜我没有像今天其他各位老师那样精彩的人生抉择和故事。截至目前，我的人生就是标标准准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寡淡的模板。我的人生有多寡淡呢？我出生之后就是从幼儿园一路读书到大学，然后研究生毕业立马就恋爱结婚，然后我们两口子都是职场打工人，外地的新北漂，朝九晚五，也很少出差，白天上班下班带娃。怎么样，听到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普通寡淡的震耳欲聋，在今天这个分享的这个精彩人生中应该也算是一朵奇葩了。有的时候我也就是挺纳闷的，我的人生咋就过着过着就如此寡淡了呢？因为我一直以来还是一个挺追求个性的一个人，就是如果一件事如果没什么人去干呢，我就觉得挺酷。比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大学毕业照，我们学院呢比较大，有1000多人，但是很容易找到我。就是当时我花了3秒钟说服了我的好朋友陪我一起摆这个没什么人干的就是超酷的傻屌造型，这个发量和这个体重也回不去了。现在这类事情呢其实一直贯穿我的人生，我的学生生涯和我的婚姻生活切换呢也是无比的丝滑。毕业离校的最后一天就在我学校里面见到了我的媳妇儿，然后我俩立马坠入爱河，然后后面每天下班就去搞对象了。当时觉得搞对象这事儿吧不稀奇，但是结婚，哎，这个事儿身边同龄人没什么人干， 我就觉得这事儿挺酷，所以就是不到一年我们俩就领证了。我当时也觉得我俩这个搭配刚刚好，我媳妇儿是那个江西的嘛，感觉就是那里的那个妇女地位确实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然后我家是东北的，是那个妇女地位又无比高的一个地区，所以我们两个弱势群体凑在一起，就是谁也不欺负谁，互相就非常满意了。然后我媳妇儿家呢，也就是没要什么彩礼，就是希望以后有娃了可以有一个随妈妈姓。然后这事儿呢，我觉得哎，身边没什么人干，就是又击中我了，我就觉得挺酷。所以我们家老大呢随他妈妈姓，老二随爸爸姓。有了孩子之后呢，确实我的生活模式这个转变比较大，就虽然没有成为我的第二人生的程度吧，但是可以说就是开启了我的人生第二阶段。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要学着努力的扮演大人。就是虽然我从年龄上来说啊，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年人了，但是总感觉自己明明毕业之前还在当学生，然后就是没多久突然一个猛子就跳进了这个做父母的生活里，就是没有什么培训直接上岗，经常心底吧还是有点慌有点迷茫。小时候觉得自己爸妈嘛就是非常万能嘛，然后能解决天地间的一切问题，现在就只能硬着头皮假装自己也是万能的，可以去解决这个一切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会经常的思考，就是我们到底希望孩子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要要求孩子去做些什么。现在当爹妈大家都知道如履薄冰，就管多了嘛怕那个抹杀他们的个性，管少了怕这个娇惯放纵，思来想去呢，最后决定只抓主线，就是希望孩子能拥有可持续的快乐。可持续和快乐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就是先说快乐的部分吧，如果说在我就如此普通寡淡的人生里面，和这个今天其他各位老师精彩纷呈的这个人生中去寻找什么共性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是能否从生活中获取到这个快乐。其他几位老师呢，杀伐果断，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勇于去开启这个第二人生的精彩篇章，从中也获得了意义和快乐。而我呢，因为一路走来能够从我普通寡淡的这个生活中持续获取到这个小确乐，就是这个微小而确定的快乐，所以我就是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探索我的第二人生。如此想来，其实我也算是个一直在走运的人，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孩子们呢也能够具备这个获取快乐的能力。就像上个月我带我闺女去这个游乐场玩了一整天，从早上10:30没什么人开始，一直玩到晚上8点没什么人结束。然后从游乐场出来，我就一边给她蹲着系着一个扣子，一边问她，我说今天快乐吗？她说很快乐。我说这个快乐很重要啊，每个人最终都会死掉嘛，我们要做的就是死掉之前尽可能的去过更可能多的开心的一天。假设一个人不幸30岁可能就死掉了，但是他假设快乐了20多年，我觉得那就比一个哪怕活到了90岁但只开心了10年的人要幸福。我闺女说真好，那我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一天了。这句话可能就是养娃能够获得的这个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吧。然后有了快乐还不够，但如何做到可持续呢？作为一个理科生，我认为多数普通人呢还是要选择相信概率论。概率论里一个比较基础的公式就是说，这个期望回报值等于回报乘以它的发生概率。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要求孩子好好的学习，有的时候还得去违背人性，去纠正他的一些错误，去养成好的习惯和品德。因为这些东西从计算结果上来说，可以在他快乐的可持续方面呢去提升这种预期回报，是一笔预期正收益的投资，所以我们要去做。放到我自己身上呢，就是最需要考虑的一个可持续的问题，就是未来如何养老。现在社会上探讨比较多的就是说，到底是养儿防老还是存钱养老。我觉得养儿防老这件事儿吧也不太可控。我当然希望孩子们可以未来自食其力，但是万一养成养儿啃老，这个也不是没可能。现在的爹妈也都不希望成为儿女的负担嘛，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个存钱养老这件事上多花些心思。现在我的爸爸妈妈也陆续开始领这个退休金了，他们的退休金由我们这一代人在交嘛，就是社保。但未来我的退休金，我总觉得靠如今这些10后和20后们怕是很难撑得住，毕竟孩子们的数量太少了，所以我们还是得提前做准备。当我第一次听说人口老龄化这个词儿的时候，也没觉得这个事儿会多严峻吧。后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我出生的那一年是1990年，那一年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这个占比只有5.6%，然后到这个数到去年啊，就已经超过了21%了。 老龄化人口已经超2.9亿了，就是说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重度的老龄化社会，而且这个占比只会逐年增加，一直到本世纪末，就是我110岁之前，它都不会有下降的趋势了。所以我们面临的这个不是老龄化高峰，而是老龄化高原。高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社会上的老龄人口占比，就跟我们中年人的这个血糖血压一样，一旦高上去，可能就下不来了。然后我看现在网上很多人说现在的养老院条件不错，价格也很合理，或者我找一个理想的地方买一个房子，哪怕每天叫外卖啊，也能过上理想的生活。我就觉得哎，被打动了，这挺好，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但是转念一想，就是再过个10-20年，在老龄化那个高原上，年轻的劳动力的减少呢，我们一定会导致说这个人力成本会大幅的提升，到时候就外卖小哥人手肯定是不够嘛，意味着再也买不到现在这么便宜的外卖了。到时候可能点杯奶茶这个配送费50块钱，然后腿脚灵便能自己出门买奶茶，可能就成为老头老太太中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同理呢，到时候我们也很难按照现在的标准去价格去住上理想的养老院。所以就是说关于未来一切生活的美好幻想还是得提前去规划吧。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嘛，所以就是现在推出了这个叫养老金第三支柱，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希望每个老百姓能靠这个个人的投资去补充一些未来养老的资金。然后我也是略微研究了一下，就是国家还是原理上是说国家希望大家每个月能够存1000块钱以内的钱用来自己未来养老的这笔投资。给个人的好处呢，就是说这笔钱不用交税了，然后呢也是大家的收入越高，这个税省的就越多。而且同时各个银行有不同程度的薅羊毛活动嘛，力度也不小。我当时薅了，我记得在建行薅了几十块钱羊毛，然后也全用来给我闺女买那个拼装模型了，就是为这个脆弱的父爱充值嘛。然后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存了个人养老金呢？有的话可以举一下手。哦，还真有，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啊，就是他们肯定是你们身边的这个薅羊毛专家，可以跟他们学一学这个技巧。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政策未来会起多大的作用吧，但是眼前确实是为数不多可以应对养老焦虑的解决途径之一。我觉得前面老钱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具体是对抗焦虑的很有用的一个办法。我希望能抓住身边每一个具体的机会，换取一个大概率可持续的快乐未来。毕竟普通人在人群中符合正态分布嘛，我们感叹其他各位老师精彩纷呈的人生故事，但是最终也会大概率过上普通平稳的一生。所以我也就选择站在大概率的一边，拥抱属于我的大概率的可持续的快乐。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能够以各自的方式去获得属于自己的可持续的快乐。谢谢大家。
无论是毅然决然的人生转向，还是充足可持续的日常小确幸，我们相信人生不止一种路线，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今天来到故事开放麦的这些分享者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你对生活感到不确定的时候，或许就是时候停下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找回自己的目标。无论什么时候，当你准备好了，我们就会在这里陪你一起整装出发。这里是故事开放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